我们来看诗篇第十八篇，诗篇第十八篇，从四十九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是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们低头再点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我们求你继续的说，继续照着你的心意，也该在这个聚会里面对我们说的，没有一样是漏掉的。我们在这里恭敬等候，像玛利亚等候在你脚前一样。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在大卫做王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呢，在西安登基的时候，他写了好几首诗，那么十八篇呢应该是其中的一首。那除此之外还有101篇，还有20篇、21篇、144篇，那么大概呢都是他做王的时候，登基的时候那写的诗篇。那第十八篇对我们特别有帮助，因为里面有几句话呢能对于大卫到底他怎样做王，那么在神心目中什么样的王是合乎神心意的。所以我想呢我们把这个十八篇稍微的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十八篇的标题是说，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教于灵长，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说。所以这就是下面的一首诗。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那这是很特别的一句话，在所有诗篇里面你难得有一句话像这句话一样，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在我们继续讲以前，我想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件事，就是圣灵呢在旧约就已经有了。那么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圣灵是降在人的身上，那么常常呢给人能力，比如说参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们怎么知道圣灵与参孙同在？因为你看见参孙得着一些能力，所以这是我们看得见，尤其在大历史，在参孙的身上我们看得出来，等到最重要的时刻的的确确神的灵与他同在。那么结果呢我们就知道说神的灵在哪里。但什么时候呢他因为离弃神，因着他把他的秘密告诉了大利拉，所以圣灵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就离开他，圣灵的能力就离开他，所以结果他就像普通的人一模一样。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是圣灵来了又走了，没有说住在人的里面。那么圣灵住在人的里面是自从五旬节以后才发生的。所以在新约圣灵一进到我们里面，就不会像旧约一样来了就走了，不会，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永远不会离开。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在旧约圣灵的工作跟新约圣灵的工作。所以在旧约讲到圣灵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圣经很明显说，从那一天开始圣灵神的灵就感动大卫。所以意思就是说，神的灵常常在大卫身上工作，常常降在他身上。那么大卫怎么能觉得圣灵的同在呢？那许多时候呢是借着能力，借着力量来感觉的。所以非常有意思，当你读到这一篇诗篇，读到最后，我们看见大卫坐在王位上，那最后他终于坐在宝座上。那现在我们要问大卫有什么话要说呢？等到大卫他坐在宝座上，他回过头去看以往神的带领，所以他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那么这需要整篇的诗篇来解释的。然后一开始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当大卫回想过去怎样在旷野里面，然后神怎么样一步一步把他带上宝座，他就看见在旷野里面所有的经历，就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 然后下面接着就说，我要求告当赞美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激流使我惊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络领导我。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然后下面就是因为神听了他祷告，所以下面说，那时因他发怒，他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所以如果你一直读下去的话，你就知道说，神果然他不做，神果然为大卫做了一切。所以到了16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所以很清楚的，就是因着他的祷告，因着他的呼求，你看见神没有丢弃他，结果神为他征战，神把他从大水里面拉上来。所以这个就是回忆，在旷野的路上，在他登上宝座这条路上，你看见他的经历是这许多的经历。不过有一件事，慢慢他能因着与神亲密的缘故，他能说因他喜悦我。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他一心一意就是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你记不记得他每天早晨一定祷告说，但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愿意念蒙你的悦纳。所以大卫一天到晚他要讨主的欢笑，要讨主的喜悦。所以呢，你看见他能够吐露20节里面的话，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所以没有疑问的，大卫呢，现在他手是清洁的，而没有疑问的，他的确是有公义的人。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圣经明明说，耶和华是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来赏赐我。所以一路上你看见很明显，他是个追求完美，他是追求圣洁，他是追求公义的人。所以21节，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所以这个是早期的，明白吗？这很明显，他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失败，还没有软弱，还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说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那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一段，多多少你有没有感觉到，会不会大卫有一点的自义啊？不错，的的确确他有公义，的的确确他的手是清洁的，但是慢慢他知道他手是清洁的。你知道一个人公义是一件事，他知道他公义是另外一件事，一个人手是干净的是一件事，但他知道他手干净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下面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所以到现在为止很清楚的，从他被膏一直到宝座，你看神让他从一个旷野漂流到另外一个旷野，经过许多的试炼，他碰到敌人被逼迫的，他几乎要犯罪了，结果神保守他。你看见他的表现，从各方面来看，那么他讲是没有错，的的确确现在呢，是因着神给他赏赐，因着神偿还他，所以现在神呢可以把他放在什么？放在宝座上。那么这个和前面说的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有什么关系呢？因为那个题目是总题，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是总题，所以他所有的秘诀都从那句来的，明白吗？ 他不只认识神是他的力量，他不只感觉到圣灵的同在，而且他爱慕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这里明明是我的力量，我爱你。什么时候神做了我的力量？那么现在他对于我的力量他怎么说呢？说我爱你。所以这个是大卫的秘诀。那因着他爱慕圣灵的同在，因着他爱慕圣灵的雕刻，所以圣灵呢就紧紧地把他握在手里。所以表面上是大卫有守节心情，表面上好像现在神是把一些东西偿还给他，表面上好像一切都是大卫做的。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如果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这句是大卫的秘诀，怎样从受膏一直到做宝座的话，那么后面你再读下去你就知道有两次他又提到力量。那这个力量做什么用的，明白吗？所以32节，唯有那以力量束我腰的，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现在你就能回过头去说，他为什么能够祷告说，我的力量啊，我爱你。为什么？因为这个力量是约束他的，这个力量叫他不像野马一样乱跑的，这个力量是把他腰束起来的。你知道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都穿长袍，那因为如果长袍没有束腰的话，这个人是懒散的，这个人是放松的。但如果一个人要走长远的路，他一定要束起腰来，如果要上长城，他一定要束起腰来，明白吗？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大卫呢一路走来，表面上他是有公义的，表面上他手里是清洁的，现在神要偿还给他，现在呢神喜悦他，神好像把他带到宽阔之地，现在神要赏赐他，没有错，的的确确你看见因着他守着心，他得着赏赐，那表面上好像是他的工作，是不是？其实不是的，其实呢乃是因为那以力量束我腰的，那以力量，那个力量当然指的圣灵的力量来说的，所以圣灵的能力束我腰的，那束我腰有个什么结果呢？使我行为完全，所以我能够走在一路上。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要记得是圣灵在里面感动我们运行，所以叫我们所想的，叫我们所做的能合乎神的心。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缺少束腰的，所以我们这个人放松的，你看见吗？有的时候我们的舌头没有受隔离，到了时候尽兴的时候，到了为了发表你的高见的时候，你高谈阔论，你发现说我们这个人是松散的，但圣灵常常约束我们，圣灵常常告诉我们说你会不会讲的太多了一点，圣灵常常会告诉我们说你能不能就停下来，圣灵常常告诉我们说你已经看得差不多了，你现在这个那个新闻看来看去都是一样的，一个钟头两个钟都是一样的新闻，你会不会看前面十分钟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这些地方呢？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圣灵的工作永远做什么？做束腰的工作。我还记得我的这个我孩子，就是我孩子现在已经很大了，快一直做40岁的父亲了。那么我记得他两岁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德国做研究，所以呢我们就决定说现在呢我们要把他带，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把这小儿子带在身边，所以在德国三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把他带出去，尤其到了周末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去罗马，有的时候我们到各个地方去看一看。但是呢因为他那个时候绰号叫做胖胖，所以很重很重了。那么如果他动不动就说爸爸抱我，那我们就糟糕了，那你跟宁可不要去玩，所以如果要去玩的话你不能抱他，因为他太重了，但是如果让他乱跑呢也不可以的，所以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出发以前呢我们就买了一条狗带，那个狗带呢是专门是绑狗用的，你明白，是遛狗的用的，但是我们觉得这个绑在身上也很好啊，所以呢我还记得当我们走在罗马的废墟里面的时候，当然罗马废墟外面就是马路了，很多的车子， 所以我们让他，我一面我们就牵着他像遛狗一样，他到处乱跑啊乱走都可以，让他完全自由。但什么时候一碰到危险的时候，我们一拉，你看就把他拉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用他微小的声音来约束我们，因着这样约束我们，所以我们就能行为完全。不是我们这个人不会完全的，我们口无遮拦的，我们要说就说个痛快。所以多言多语难免有过，所以弟兄姊妹，最叫人闯祸的就是我们的舌头，明白吗？所以动不动我们就失言了，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舌头这个轮子这个火是从哪里点的，有的是从地狱开始点出来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学习让圣灵来束腰，那就证明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不是一个放松的人，然后一受圣灵的引导，那么结果呢，你就能行为完全。只要圣灵不喜悦，神不喜悦的，你就不做了，明白吗？所以凡事要讨主的喜悦，我们凡事要告诉圣灵说，凡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能够讨你的喜悦。如果我们天天这样活在神面前，你把所有的难处可以告诉主，所有的冤屈可以告诉主，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苦难都可以告诉主，你可以告诉主说，主啊，我把我的眼泪，你把我的眼泪就收在你的皮带里。所以让我们记得，因着这个缘故一路走来，如果我们问说，这大卫到底他做王的秘诀是什么，14年的秘诀就是那句话，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这个力量是个约束的力量，这个力量是叫你失去自由的力量。你能不能说我爱你？我知道很多在美国的乖宝宝，中国孩子都很乖的，对不对？但是呢，中国孩子有一个办法表现他要独立的。那么如果呢是在东岸，美国东岸长大的孩子，很稀奇啊，他到时候呢读大学的时候一定到西岸去，因为西岸有很有名，有很名，像 Stanford 大学，所以很多的道理。然后西岸的长大的孩子们呢，等到读大学的一定要到东岸去，因为东岸很多常春藤的学校。那大家很清楚的，因为他一直在父母的影子底下，他爱父母，父母常常说三道四，常常关于需要就告这个你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有的时候孩子已经都很大了，对不对？所以呢，人就是要独立，人就觉得有什么都约束他不是很好的。小的时候没有办法嘛，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这个大儿子小的时候，有人问他有没有一次想过要出走，离家出走啊，他说有。那么后来我们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不走呢？他因为我不会过马路啊。所以不是说从小他没有受过约束，他爸爸妈妈一直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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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一直说约束，但那个约束是为他好的，那个权柄是为了他长大，叫他不随便碰这个不随便碰那个，这是好的，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是一路上的的确确很多时候别人可以做的事大卫不能做，因为有一天大卫是王，今天在圣灵的训练底下雕刻底下是个王子的训练。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要问说，为什么这件事临到我？很稀奇，有的时候苦难临到我们，我们一说为什么神特别这些临到我，为什么神特别看上我。但是很奇怪，如果有一天呢，你拿了1000万美金，你从来不问我说为什么是我，明白吗？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我们要知道说，今年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和带领是有他的美意的。他的确叫我们失去很多的自由，就是因为我们失去那么多的自由，慢慢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慢慢我们就变成口头很紧的人，慢慢就变成我们不随便说话的人，如果一说话就有分量，所以等到你一说话的时候，人非得救不可。许多时候就是因为在办公室里面我们放松，我们说了许多不应该说的话，结果你看见吗？就好像这个罗德一样，等到这个真的最后很严肃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女婿，真的现在神的审判要来到，他们不相信，他以为他们说戏言。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不管怎么样，到了新约时候，不要忘记是圣灵在里面用微小的声音来带领你， 来约束你。所以有一次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守节行勤，为什么他有公义，因为他是完全。他为什么是完全人？因为是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所以如果一个人蒙恩长进的话，不要忘记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我常常喜欢讲这个真实的故事。从前没有结婚以前，我是自由的，那我既喜欢买书了，到书店一下就进去了。但等到结了婚以后呢，我就发现我失去自由了。所以每次我要进书店的时候，我要看看我的内人，他的脸如果是圆的我就进去，他的脸是长的我就不进去了。所以今天有几个人每次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问问圣灵的感觉。如果圣灵给你感觉好像是圆脸，你就做；如果不平安，你就不做。所以保罗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说凡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凡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什么地方你不应该去，什么地方够了，不要忘记，没有人知道的。今天父母不知道你怎么上网的，今天父母也不知道你上网看了做了些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但圣灵知道。所以做父母的，如果能够把神的话给了你的儿女，少年用什么来接近他的行为呢？是用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到了有一天你看见说，很多地方是父母跟不到的地方，但是很稀奇，没有人约束你，结果有一个力量束你的腰，说够了，这个地方你不能去。虽然你是自由的，从前我们在纽约，如果年轻人受试探的话，最少要会坐地铁。你坐地铁的话，你可以跑，你跑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去。现在地铁都不需要，你只要上网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这个世界已经到你的客厅，世界已经到你的厨房，世界已经在你孩子的手里面。现在我们要问，你要给他多少次的嘱咐，你要告诉他多少的话，不要忘记，要把他好好的托在神的手里面。如果有一天他经过旷野的经历，终于成长了，而且长成了，感谢主。如果有一天主可以赐给你一个真的好的乖宝宝，没有错的，但是不要忘记，原因就是因为他年幼的时候，唯有那一力量束我腰的，使我行为完全，他是神。所以你讲了这么多，前面读了这么多，你以为说这一切都是大卫做的？不是，大卫的确结出果子来是圣灵的果子，圣灵做的，不是他做的，那也一点也没有错。就是因为大卫他守节行勤，神当然要赏赐他。现在赏赐最高的表现是把他放在恩典的高峰，那恩典的高峰就指着他所做的宝座来说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下面你再读下去就讲到征战。前面讲到的行为，前面给我们看见说他一路走来，他一路经过14年，你看见果然他慢慢成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有可夸的地方，你看见他有可奖赏的地方，但这只是一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到处都是敌人，所以他学会征战。那么下面你看第34节，他教导我的时候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圣灵的教导是很重要的。许多时候我们不懂得属灵征战的秘诀，因为我们没有让圣灵来教导我们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伟大。弟兄姊妹，这个战争不是普通的战争，这个征战不是与属血肉的征战。他说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每一个人都应该戴上救恩的头盔。所以撒旦就用常常用各样的火箭，明白吗？他很稀奇的，他不知不觉的就拿我们的头来做什么？来做战场，来做他的游乐场。所以他常常把不应该的思想就注射到我们的思想里面来。但是马丁路德说得很好， 他说我今天呢不能让鸟不从我头上飞过，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让鸟不在我头上做窝。那今天难处在哪里？很多的年轻人，你很难怪许多时候撒旦火箭射他们的时候，当然有一些污秽的思想，当然有一些犯罪的思想，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是鸟上飞过，他没有意志赞成的话，这不是罪。但什么时候这个年轻人让这个鸟在他头上做窝，这就是罪了。所以圣经里面意志的赞成才是罪，凡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的就算犯罪了。那个看是第二次看，不是第一次的看。第一次的看，弟兄姊妹，那不是，那个是被动的。但等到第二次看，意思就是说你里面赞成了，那么那个第二次回过头去看，那个就是罪了。所以在这里很清楚一件事，今天呢你要对付仇敌，当然对付撒旦的攻击，撒旦常常许多的火箭把一些污秽不应该的念头射在我们脑子里面，这不是罪。但是问题就是你要对撒旦说不，对神说是。所以什么时候你拒绝他，他当然就不会在你头上做窝的。所以要记得永远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所以很清楚，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伟大。弟兄姊妹，这不是很矛盾吗？你讲的征战怎么会讲的温和呢？对不对？你征战你一定要用暴力，你征战你用拳头，你怎么会有温和呢？但是感谢主，神的温和使我伟大。这当然就想起什么？想起两次神的的确确把扫罗他的仇敌放在他手里，结果他又放回神的手里。为什么？因为神是温和的神。那么结果因着大卫渐渐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使我伟大，所以大卫呢就变伟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所以到处都是陷阱，但是大卫可以说我没有滑跌，因为是神在那里扶持我。我还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明白吗？那么特别今天我们知道肉体是我们的仇敌，罪是我们的仇敌。什么时候我们对仇敌容忍，什么时候我们对自己就对自己残忍。所以很清楚，对付罪要对付的彻底，明白吗？尤其刚刚蒙恩的头五年，你要注意你的舌头。如果头五年好好的让圣灵来看守你的嘴唇，那么也许五年以后你再开始说诚实的话。不小心我们很容易说不诚实的话，你不知道，因为我们这个人本来就生在罪中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征战不是我们的。38节，我要打伤他们，使他们不能够起来，他们必倒在我的刀下。那当然今天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指的罪，指的肉体，也指的世界来说的。然后39节，这第二次提到力量。所以明白吗？第32节的力量和39节的力量，就叫我们明白第一节为什么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那这一次讲到他的力量做什么事呢？第39节，因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又是束我的腰，叫我不放松。明白吗？那个能力一直约束我们，一直叫我们失去自由。但是不要忘记，当我们失去自由以前，是我们告诉力量，我的力量说我爱你，你怎么做都可以，你怎么约束都可以，约束我都可以。明白吗？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是因为我们说我的力量我爱你，结果圣灵就自由在我们身上工作了。一面他把我们的脚引到路上，叫我们行为完全。但另外一方面他怎么说呢？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够征战，而且能够得胜。所以一路上你看见吗？大卫他不止行为正直，而且一路上他是得胜的。明白？所以一个基督徒必须常常得胜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 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好了，我想如果我们仔细读全篇的话，那个最中心的思想就是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那么今天大卫为什么坐在宝座上，就是一路走来你看见他是个完全人。这个完全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讲的完全，不是指着无罪的完全，是指着生命的长成熟来说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大卫的生命成熟了，所以现在神可以把他放在一个蒙恩的最高点，那就是他的宝座。所以现在很清楚，这个宝座就变成了他的赏赐。他曾经是受苦的，不要忘记，如果与主一同受苦，就要和主一同得荣耀。大卫有的苦是自己受的，有的苦是为了基督而受苦。比方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个苦乃是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不是大卫所当得的。但是神为着让大卫能够彰显基督，那当然他的生活有一部分就很像我们的主，用新约的话来说，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他从受膏一直到宝座，那非常清楚的，你看见是两个秘诀。一个，你看见他是个成长然后而长成的人；第二，你看见他一路上都是得胜的。所以他无论增长也好，无论他行为完全也好，那秘诀在哪里？秘诀很清楚，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使我能够征战。所以感谢主，今年我们能够得胜，今年我们能够完全，没有可夸的，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最后呢，你看见果然大卫呢就坐在宝座上。不过这里呢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第43节。第43节怎么说呢？你救我脱离百姓的政经，立我做列国的元首。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叫做列国的元首。但你前面呢是讲的百姓，所以很明显的，等着大卫坐在宝座上，他一面看见的是百姓，就是和他一同在牧场上的神的羊。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你看见所有神草场上的羊，大卫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一面大卫坐在宝座上看见的是百姓，另外一方面他看见的是列国。那么讲到列国的时候，神为什么把他摆在宝座上呢？因为神要叫他做列国的元首。好了，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要脚步要放慢一点，因为否则的话，你读大卫的诗篇读不懂的，你读旧约也读不懂的，你甚至读新约也读不懂，这是很重要的关键。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不多说一点。那么讲到大卫做王有两面，一面是百姓的一面，一面是列国的一面。就着列国来说，他是元首；就着百姓来说，他是谁呢？我想我们好不好读一节的圣经，撒母耳记上。对不起，有的时候因为我翻得太快了，所以我的弟兄姊妹呢就找不到，所以有人提醒我需要慢一点。所以呢，现在我再说一遍，现在我们翻的是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一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产业的君吗？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如果神拣选扫罗，如果神拣选大卫，神要叫扫罗或者大卫做什么呢？做他产业的君。那谁是他的产业呢？我们需要圣经的话来解释才可以。我们好不好看诗篇第78篇，诗篇第78篇第70节。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这是神做的，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那现在你明白了，神说要让扫罗做他产业的君，原来以色列这些百姓是神的产业。 那么神的产业需要人来去管理啊，所以呢神就找到一个产业的君，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啊，神呼召大卫，他本来是牧羊的，他牧羊的时候，他的父亲把羊放在大卫的手里，那个是耶西的产业。那么你看他果然非常的尽职，等到狼来了，等到狮子来了，等到熊来了，你看他拼命，他真的要从敌人的口中能把羊夺取回来。所以你看见神到处找，他要寻得，他要找到一个谁能够管理他产业呢？所以神在大卫还做牧人的时候就已经观察他了，明白吗？所以因着在暗中观察，他就知道说大卫一定是合乎他心意的人。为什么？因为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小事上忠心，如果一个人虽然父母离弃他，虽然等到要做王的时候好像没有他的份，但是耶和华却收留他，那因着这个缘故，到底这是他父亲的羊，所以你就忠心于父亲的羊，所以等到有狮子来了，有熊来，你看就挺身而出。那么等到哥利亚来了，你看见谁就萎缩起来了，扫罗就退缩起来了，只有大卫能够勇敢站起来。所以如果大卫能够勇敢站，这一回所看见是真的狮子，这一回所看见是真的熊，那么证明什么？证明很明显的，如果大卫能够杀死万万的话，就证明说神在敌人的面前为他摆设宴席，用油膏了他的头，连外邦人都说这是国王大卫。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神要让全世界都看见，今天如果神能放心把神的产业交给大卫，因为大卫经过了许多的工作，不像扫罗一样，所以扫罗是王，大卫也是王，但是你看见大卫是一生受圣灵的感动，圣灵在他身上雕刻，最后呢终于能讨神的喜悦。所以现在很清楚啊，为什么神从羊圈把他召出来呢？意思就是说，现在呢你不要再牧养这羊了，你牧养我的百姓，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那么现在呢，你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那么好，弟兄姊妹，现在你慢慢就会觉得很稀奇。稀奇在哪里？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见神把迦南地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做产业，所以到了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就分那个产业。所以大家都知道迦南的美地乃是测不，乃是牛奶鱼米之地，是预表基督测不到的丰富。所以当一个人进到迦南，他应该享受迦南的土产。换一句话说，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应该要享受基督那测不到的丰富。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原来这个不是目的。起头的时候你看见吗？神是赐迦南给以色列人做产业，但是目的是什么？为什么牛奶鱼米之地？当他们真的享受牛奶鱼米之地后，他们就长大了，不是吗？而且不止长大了，而且他们可以拿武器，可以拿枪，可以征战了，所以他们过的生活应该是得胜的生活。所以等到他们长成了，等到他们可以拿刀拿枪为主征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这些以色列人就变成了神的产业。所以当你读整本旧约的时候，前面一部分讲的产业都是讲的迦南地，后面一部分讲的产业都是讲的以色列是我的产业。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在它里面也得着了基业，我们当然得了产业，这是我们一蒙恩得救，我们得的产业何等的丰富呢？但是最稀奇的，同样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要知道什么？要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产业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今天我们讲到他给我们的产业，讲到基督测不得的丰富，我们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但你怎么会想到他在圣徒里面要得出个产业呢？那么圣徒所得的产业还不是产业，而且是荣耀， 还不是荣耀，是丰盛的荣耀，还不是丰盛的荣耀，是何等丰盛的荣耀。那我们说我们怎么敢当呢？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整本旧约就为我们打开了，明白了。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在他里面得到基业，如果我们真的享受了牛奶与蜜汁的天天与主亲近，我们真的一定长大，我们一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不要忘记，到了这个时候，等到我儿女长大了以后，做父母的说，我的儿女是我的产业。小的时候也许做母亲的要生十个孩子十二个孩子，你看非常非常的辛苦，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你要喂他们，给他奶，给他蜜，他慢慢就长大了，不是吗？等到他们真的长大的时候，起头不觉得十个有多么可，十个吵得不得了，但等到有一天儿女都长大的时候，做父母怎么说呢？他们是我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明白神为什么把迦南美地给以色列人，为什么但的支派，为什么便雅悯支派，每一个支派都享受他们应当有的产业，他们都可以享受他们的土产，没有别的目的。每一个人住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吃奶和蜜，他们当然就长大了。所以最后等到他们成熟的时候，神说他们是我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有产业的时候，你就知道需要人管理，不是吗？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最会管理的人就是 CEO 啊。所以实在说来，神为什么找大卫呢？他要找个 CEO。 为什么找一个 CEO 呢？ CEO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CEO 一进来以后，我可以给他很多很多钱。你知道现在在全世界有好多的 CEO，他每年是百万的收入，多少的收入，我们羡慕他们。但是不一样在哪里？只要把公司放在他手里就活过来，只要放在他手里，他不光是100倍，可能1000倍的成长。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全世界有几个 CEO 是你找也找不到的。你有没有想到有一天神让大卫坐在宝座上，神要大卫做他产业的 CEO？什么意思？如果这个产业交给你的话，今年如果说我们盈余额是100万，如果明年是500万，后年是1000万，如果是成倍成倍的成长，那么弟兄姊妹，我就找对人了，这个人是合乎我心意的，明白吗？所以不要忘记，神是以以色列人做他的产业，在新约里面神以教会做他的产业。所以首先你看，我们读圣经也好，祷告也好，聚会也好，目的是什么？就是经历迦南地的丰富。但你不能光聚会不长进啊，你不能不读圣经不长进。有的人什么特别聚会都参加，参加了20几年，他应该长得很，应该非常成熟了，对不对？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今天主把迦南美地赐给我们，当我们享受那个奶与蜜之后，我们就长大了。等到我们长成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时候呢，神就把我们当作什么？当作他的产业。但是最稀奇在哪里？因着神有把握，我们因着有把握，在我们的 CEO， 我们的 CEO 当然是我们的主了。在基督的管理之下，教会有一天会是荣耀的教会，明白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就明白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做，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产业的君的。那要紧在这里，如果产业指着这些人成熟了，那要带领他们更成熟，带领他们更丰富，那么谁能够做？只有曾经被神雕刻过，曾经在牧养，在神的牧场上，他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使我躺在青草地上，使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结果我在安歇的水边就找到了5颗的石头，结果我就胜过我的敌人。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当他经过这许多经历的时候，有一天他能做所有这些群羊的榜样。因为你们要经过的我都经过了，所以今天主把我做产业的君。所以做产业的君 不是叫你作威作福，不是叫你辖管弟兄们做产业的君，就是叫教会越过越增长。到时候你看见很多人都要来告你，很多人都要说你看这里有个聚会，就像使徒时代的聚会一样，不是你自己说的，不是你自己告的，不是你往脸上贴金子。许多人一来到中间，他们觉得主的确在他们中间。那为什么聚会聚了多少年，为什么什么都是对的，到现在你不大感觉到神的同在？你看见说和谁，和坐在宝座上的有关，做代表权柄的有关系。所以要记得，所有做代表权柄的，神今天把产业交给你是何等的责任。有一天神要算账的，明白吗？有的人说，为什么这个摩西啊，只要发脾气，只要多打一下，神说你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结果他一生气击打磐石两次，就因着这个缘故神再也不让他进迦南。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会不会太重了，不要忘记，如果你是代表的权柄，你有代表性的，你的一言一语，你的一行一动，不要忘记全世界都在看你，不能够把神代表错了。什么时候你把神代表错了，神就和你切断了关系，很清楚的。虽然是大，虽然是摩西，很多人说摩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就无论如何让他进迦南好了，但是神说不就是不，明白吗？最多看一眼就完了，因为那一次他没有尊神的名为圣。你不要说哦，我对不起，我那次软弱，我失败了，我可以从头来起，没有这件事。一般弟兄姊妹你看见还好像不是那么严厉，但是摩西身上是严厉的。所以请大家要记得，为什么大卫后来你看神的手在他身上那么重，因为什么？他是君王，他是君王，他应该是榜样。结果呢，你看见他亏负了神的托付。所以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每次我们讲到产业君的时候，那个观念不是地上的观念，明白吗？意思就是说，神把这些羊放在你的手里，但是不要忘记你自己就是那个羊啊，你不是比别人高一点，你和他们同样被神拣选的。所以当你每次看见百姓的时候，你要看见说他们是神的产业，就好像我是神中产业一样。那现在我们要问，暗中有没有神14年的雕刻？一直到今天，圣灵有没有约束我们的嘴唇？圣灵有没有束我们的腰，叫我们行为完全？圣灵有没有束我们的腰，叫我们能够征战？所以让我们记得，大卫能够坐在王位上，就表示说的确神把他放在一个属灵的高峰。那现在很清楚的，就是百姓来说，他是产业的君，是不是辖管他们，是帮助他们长大。为什么帮助他们长大呢？因为你带头的，你14年学的那么多不是白学的，明白吗？所以很多的经历是你要比弟兄姊妹多走一步才行的，你要更付代价，你要更学习功课才可以，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告诉做长老的说，你们要做群羊的榜样。为什么？因为你也是一只羊啊。所以怎么样都不要忘记了，大卫不管怎么样和所有的产业，所有神的百姓都是神所拣选的。大卫并没有比他们好，大卫不过更蒙一点恩典，大卫不过走在他们的前头就是了。多走了14年，学了那么多的功课，现在等到神把产业放在他手里的时候，他知道说过了一年，过了两年，那么这个产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那你说丰富到什么地步才算数呢？一直等到神能够借着保罗说，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你才可以放下，你才可以说神所托付你终于完成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许多人一直要争谁伟大，一直要争地位，他们忘记了，今天如果神今天把你做他代表的权，目的是要叫你做产业的君，那个结果不是你越来越丰富，不是你权柄越来越大，是弟兄姊妹越来越丰富。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教会中有长老， 为什么在家庭里面有父母，为什么有代表的权柄，很清楚的，目的就是叫你做产业的君，非常清楚的。好了，那如果你讲到产业的时候，那么很清楚啊，你打开地图，如果大家打开圣经后面的地图，你就知道说以色列人分产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犹大在南边，然后呢撒玛利亚就给了约瑟，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然后他们两个中间呢是便雅悯，然后再往北走一点，快到那个以色列平原的时候就有以撒迦，在前面一点你就看见说有拿撒勒所在的地方，就是希伯伦，然后靠近加利利海就是以弗他利，然后最后呢如果靠近海边那就是亚瑟。所以地方最北边是但，所以从但到别什么，所以你就知道说很清楚，到读了约书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的的确确神就把这块地给了他们。那么不光是约旦河西啊，本来神的意思就是经过40年漂流的旷野，真正的牛奶与蜜之地应该在约旦河西才对啊，结果没有想到呢，那两个半支派啊看上了约旦河东，所以约旦河西是上好的，约旦河东是次好的，但有的人呢就是满于次好的，明白吗？你们已经漂流了40年，他们还宁可在约旦河东，这不是悲剧是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在神的百姓里面，有的人在约旦河西，有的人在约旦河东，那不管是约旦河西约旦河东，你只要在约旦河西这一边，你就看见从但到别十八很清楚的，他们是神的产业。那约旦河东也这样，从亚嫩河一直到什么黑门山，你可以看得出来也都是属于两个半支派的，因为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神都给他们。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大卫掌权的范围，他掌权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大卫的版图到底有多大？那不要忘记了，如果他是做神产业的君的话，那我们要问这些产业分布在哪里。产业所分布的地方就是刚才我所说，一个约旦河西，一个约旦东。所以就做大卫做产业的君来讲，他的版图有多大呢？就是约旦河西那一块，从但到别十八，让约旦河东呢就是从亚嫩河一直到黑门山。好了，那你把这两个东呢摆在一起，这个可以说就是应该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那块地。错了，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5章给的地比这个大得多。你从这一点你就会明白到底神让大卫做王是什么意思。我们首先看一看创世纪第15章，创世纪第15章第18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好，哪一块地呢？是从埃及河直到伯达拉河之地。所以请记得，如果我们讲到产业的话，它不过是约旦河西从但到别十八，不过是约旦河东从亚嫩河一直到黑门山，但是不是这里所说的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这怎么解释呢？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看一个地图，这是我们上面有的地图。所以现在呢，大家翻到最后一张地图，最后一张地图，最后一张地图啊，你特别注意到产业的部分。如果就做大卫做产业的君来说的话，他的版图应该有多大呢？他的版图应该从但到别十八。那么但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大家如果你看呢，这亚兰就是葛兰高地了，你稍微再往北一点，还不到大马色，那就是但，明白吗？所以从那里到了别十八，别十八在哪里呢？别十八可以说就在寻的旷野的北边一点。所以你看呢，上面画了一点那个好像有很多溪流一样，那个两边，左边的就是约旦河西，东边的就是约旦河东，这边九个半支派，那个两个半支派，所以这个范围呢，这是他们的产业。所以你就知道说，就着这个情形来说，如果大卫要做产业的君的话，他管辖的版图呢就是那么大，就是你在这个地图上面你看你好像网状一样的，那个就是应该是什么，是神把他们就放在这些地方，这就是神给他们最好的一块牛奶与蜜之地。那讲到牛奶与蜜之地一定是生命的，不是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应该在那里可以长大的。 所以要记得，神是先把这个产业赐给他们，然后他们成熟了以后，他们一面能为神征战，过得胜的生活，另一面他的的确确到了长成的地步，所以很自然的，等到儿女长成了，他们很自然就变成父母的产业。所以等到以色列人成熟的时候，那么神说他们是我的产业。现在呢，为着这产业越来越丰富，所以神就找到了一个管理的人，那个人呢是先走在他们前头的，那个人不是作威作福，那个人并不是像扫罗一样光凭着地位的，不是，那个人完全凭着生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呢就做了产业的君。可是现在你看这张地图往南看，现在你看这个加底斯巴迪亚，稍微再往西看一点，不是有个埃及河吗？那个埃及河原来是一个汉谷，今天还在，叫 El Arish， 我们曾经去过。那么 El Arish 以北的就是迦南地，以南的就是埃及，这是很清楚的。所以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是从埃及小河开始，一直到哪里？一直到东北边伯拉河，就是幼发拉底河，清楚吗？你看见那不是幼发拉底河吗？所以整个到幼发拉底河这个整块的地方，通通是什么呢？通通是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但是很稀奇，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我们这张地图才明白了，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大卫是戴两顶帽子，不是戴一顶帽子。原来大卫做王，一面是对产业的，一面是对列国的，明白吗？如果讲到产业的话，就是约旦河西和约旦河东。但大家注意啊，在亚嫩河的南边，你看有一个地方，这里告诉我们是摩亚地，很清楚的。然后再往南边一点就是以东地，一直到这个死海是以东地。所以我们知道说，摩亚跟以东虽然是以色列的亲戚，但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我的后裔，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对大卫来说，摩亚不是他的产业，以东也不是他的产业，所以神没有叫他做产业的君，没有。但是不要忘记，神叫大卫做摩亚的元首，也叫他做以东的元首，所以这里就两个国家了，对不对？然后呢，你再看，在这个约旦河东，不是从亚诺河一直到黑门山吗？那就快到了大马色了。在大马色那一块，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就圣经中的亚兰，明白吗？那为什么？因为过了幼发拉底河以后，那块地方叫做巴旦亚兰，所以整个区域都叫亚兰，明白吗？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常常糊涂了。我们普通以为大马色那个亚兰才是亚兰，不是。你才发现说呢，这个大马色的亚兰，这个北边还有个叫索巴。所以大卫那个时候呢，你看见索巴一面呢，他要扩张他的势力，结果大卫就打他。结果大卫呢后来就臣服了索巴，索巴呢和大卫征战，结果就败在大卫的手下。所以这里很明显的有索巴的亚兰，有大马色的亚兰，还有呢哈马口的亚兰，还有呢这个波大拉和那一边的亚兰。所以你记不记得当大卫和他们征战的时候，所以有一度呢，索巴的亚兰呢，他们就到了幼发拉底河那边去求救，所以很可能呢，巴旦亚兰那边的军队就来了，结果还是被大卫打败了。所以稀奇不稀奇？现在呢，如光是讲亚兰，你看有大马色的王，你看有索巴的王，你看有哈马的王，那么甚至于呢，你看见还有幼发拉底河那一边的王，但是很稀奇的。东征西讨以后，你看大卫不是拿下了以东，拿下了摩亚，拿下了亚兰，拿下了索巴，然后一直到哈马。那不要忘记啊，今天 ISIS 所占有的土地是哪一块土地呢？不是大马色，还没有大马色，大马色还在政府的手里面。 主要是凡是从安提亚开始，哈马口这一带一直到哈兰的附近，哈兰今天是属于土耳其的，但是哈兰南边一点点还是叙利亚，明白吗？所以现在的战争呢已经到了那个地方了。所以现在非常的清楚，在大卫的时候，他不止臣服了以东摩亚人、亚门人、亚兰人，亚兰人里面还有大马色的亚兰人、索巴的亚蛮人、哈马口的亚蛮人，还有呢，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连把幼发拉底和东那那些亚兰人也找来了，就后来的通通败在谁的手下？败在大卫的手下。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看到东边的敌人，西边的敌人呢就是腓力士人。所以你看见吗？在大卫的时候他就臣服了腓力士。那最重要的，大卫那时候攻打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在哪里呢？就靠近加底斯巴迪亚。意思就是说，等到你要进迦南门口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所有的加玛利人呢就通通在那个地方。所以等到大卫做王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一面来说是产业的君，他和他们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明白吗？但是等到讲到他做列国元首的时候，我们好不好回到这个诗篇十八篇，你看见圣灵怎么说的？诗篇十八篇四十三节，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征境，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我所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你看见很多亚兰的人根本他不认识的，很多以东人他根本不认识，很多亚玛利人他根本不认识的，明白吗？但是他们都要侍奉他。然后下面怎么说？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投降我。所以很清楚的，大卫和他们的关系是君和臣的关系，他们顺服，他们投降。他们的关系不是和大卫都是神草场上的羊，不是的，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大卫有两顶的帽子。当他坐在宝座上的一面，他是产业的君，那是对着百姓的，所以呢他的目的是要帮助这些帮助他的产业越过越丰富，越过越丰富，然后能向神交代，这是一面。所以那个范围，那个版图的范围，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神给他们多少的产业，迦南多少产业，就是多大的范围。但是不要忘记，除了产业之外，大卫还要做列国的元首，所以他一定要东征西讨，他一定要征服摩亚人，一定要征服以东人，一定要征服亚门人，一定要征服腓力士人，一定要征服亚玛利人，一定要征服亚兰人。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打他们的话，结果这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不可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或者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不会的。只要周围有这些列国，你看见迟早有一天他们要给他们带来许多的难处。所以虽然他们是产业，神已经给了他们，但他们能不能在他们的葡萄树下，在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就看说现在他们不是个人吹个人的号，不是每一个支派打自己的仗。在士师记你看见最会打仗的是这个便雅悯，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他们拥护大卫做王的时候，他们在一个率领底下。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有外面的，所有外面来的侵略，现在不是光是一个支派去对付，不像士师记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时候士师记，比方说是如果你是属于但支派的，那就是参孙做士师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每一个支派都很刚强，但是每一个支派各个人都打他们的仗。那只有到大卫的时候，你看见因为每一个支派都来投靠他，每一个支派都拥护他做王，用新约的话来说，每一个肢体都连于元首基督。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现在大卫可以帮助他们长进。但是不止如此，大卫怎么样能叫他们四境平安？大卫怎么能够叫他们不受摩亚的侵略，不受以东的侵略，不受亚兰的侵略， 那谁的事呢？那就是大卫的事了。所以神让大卫做列国的王，所以他东征西讨得胜的结果，你看见说他就得着了这些土地，这些土地是他打仗得来的，这些土地是他征服来的，所以他和他们的关系是君和臣的关系，但是他和产业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明白吗？我讲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所以从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神都赐给他们了。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所有的地都是你的，有两面，第一面不要忘记是生命的功课，另外一方面是十字架的功课，因为只有十字架能够率领我们得胜。摩亚代表肉体，以东代表自己，亚兰代表世界，非利士人代表属灵的假冒，因为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同样是从埃及进到迦南，但他们不一样在哪里呢？非利士人是长驱直入的，但以色列人是经过两道水的，先经过红海，然后才经过约旦河。所以很清楚的，非利士人表面上很像以色列人，所以代表属灵的假冒。那么很明显的，亚玛利人代表什么？亚玛利人是代表，或者这样说，是最基础的肉体，明白吗？因为以色列人最早的碰到的第一个敌人就是亚玛利人，所以世世代代神要和他们征战，因为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与肉体征战，所以亚玛利人毫无疑问代表我们的肉体，是最原始的肉体，并没有美化过的。摩亚的肉体是经过美化的，而且摩亚的肉体是代表畸形的发展，所以你看见呢，等到十世纪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伊吉伦王啊，就是摩亚王，就是肥胖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呢，这个肥胖的样子就像什么肉体畸形发展来说的。本来神对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都有它一定的比例的，但是结果我们畸形发展了，那结果就像摩亚一样。那么以东呢，是没有疑问代表我们的己。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过以东的佩特拉的话，你就知道在表面上是一块石头，你没有想到在里面是一座城，而且它进口的地方12个人就可以把它守住。你不知道我们的城府有多深，你不知道我们的己隐藏的多么好。所以不要忘记，不管是以东，不管是摩亚，不管是亚门，不管是世界，不管是属灵的假冒，你看见说是十字架要解决这些东西的，因为这些都是十字架的仇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如果今天你要得着一个产业，的的确确是从埃及一直到幼发拉底，一面基督已经把生命给了我们，今天我们要接触圣灵的果子了，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肉体，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自己，另外一方面世界还猖狂，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些属灵的假冒，还有一些非常粗鲁的、非常原始的肉体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能胜过这一切，能做列国的元首，叫这一切伏在我们的脚下，我们的脾气伏在我们的脚下。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不需要用安眠药，我们说睡了他就睡了，是身体受我们的支配，不是我们听身体的支配。什么时候你听身体的支配，那就是肉体，明白吗？很明显的，人跟野兽不一样在哪里？所有的野兽，你看见说它都是受它身体支配的。弟兄姊妹，今天不能说因为我们胜不过它，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像大卫一样，要做列国的元首，靠着十字架能胜过这一切。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才有个健全的成长。一面是生命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呢，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还要率领我们在他里面得胜，胜过肉体，结果就得着了摩亚地，也得着了亚玛利那块地，胜过自己就得着了以东地，胜过了世界就得着了亚兰，这胜过属灵的假冒就是胜过了腓力士。所以这些属灵的仇敌等了征服了以后，你看见吗？他们都在我们的脚下， 所以证明说一直等到主回来以前，肉体没有离开我们，但肉体要听我们的话，脾气还有，但是脾气要听我们的话。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所以只有等到大卫做王的时候，你看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所以你不能一天到晚只讲生命，有的人说我只讲生命，把十字架完全拿掉了，有的人说现在什么时候了，如果你讲十字架大家都能跑掉了，他们忘记了。如果今天你把十字架拿掉，你仍旧可以蒙恩典，但你所得着那块地只是什么，只是约旦河西跟约旦河东，从亚嫩河一直到黑门山那块地。但是不要忘记，大卫一面是对百姓的，一面是对列国的。好了，我们明白了这以后，我们才懂得，现在当我们读以弗所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懂得，我们开始明白了。否则我们不明白，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没有旧约的常识，所以我们才不懂得这段圣经，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到大卫的时候，现在神的应许终于完成了，果然他以色列得的那块地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我们现在有这张地图可以做证明的。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这一张的地图是完全根据圣经里面记载所画出来的。所以换一句话说，什么时候神的旨意才完成呢？什么时候谁给亚伯拉罕应许才完成呢？不要忘记了，一直等到大卫一面做产业的君，另外一方面他做列国的元首，所以到这个时候你看见神的旨意就完全达到了。那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要跳到以弗所书去，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那第一章呢，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两个重点，对不对？一个是第十一节，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就迦南美地。然后到了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那最惊讶的一句话，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好，现在我们要问，怎么样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明白吗？现在一面来讲，我们享受基督赐福的丰富，我们长大了。那么长大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当然要连元首基督啊，我们要接受大卫王的管理，我们才会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明白吗？但是现在问题这样，我们没有力量，对不对？所以现在神给我们能力，所以下面告诉我们说，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好的。如果要完成这件事，有很大的能力啊。所以你读下去有两个能力，一个能力是复活的能力，一个能力是升天的能力。所以呢，下面说，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如果有一天神在他圣徒中所得记忆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因为一定有个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发动了。但是不止如此，这个能力不止叫主从死里复活啊，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他升到天上，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来世的，也都超过。这不是升天是什么？很明显升天。那升天的结果是什么？下面说，又将万有就伏在他的脚下。那如果万有都伏在他脚下，就好像摩押以东都伏在大卫的脚下，那你怎么称呼大卫？大卫是列国的元首，不是吗？如果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下面有一句话我们向来不懂的，现在我们懂了，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明白吗？因着他升天，所以就掳掠了所有的仇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所以现在要记得，他所以能够得胜，所以万有能伏在他底下，因为不要忘记，肉体伏在他底下，十字架不过胜过罪，十字架胜过世界，十字架也胜过我们肉体，也胜过一切。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什么时候我们看见万有伏在他脚下，我们就说是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现在我们懂得了什么叫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呢？你现在就知道大卫是为着以色列人缘故做了什么？做列国的元首。现在呢，他们得着产业，但是每一个人可以在他们自己的无花果树，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安然居住。他们不光长大， 而且长成了，他们能够联于元首基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现在下面怎么说呢？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然后你读到哥罗西书的时候，教会原来就是基督的元首，现在很清楚了，元首头跟身体是同样一个生命的，所以就是教会来讲是神的产业。所以今天所在的地，所教会所占的地位，就当时以色列人所占的地位，明白吗？所以现在以色列人，神把迦南美地给他们，我们也是一样，蒙恩得救以后，神就把产业分给我们。所以我们读经聚会祷告，我们享受基督车步的丰富，我们就长大，长大以后呢，不要忘记，因为这个缘故，慢慢慢慢你看见成熟了以后，很自然的，你现在看见说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是同样一个产业。因为你记不记得他在圣徒组织何德何等的基业，但圣经也明明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和基督一同做后嗣的，很清楚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现在很清楚，你看大卫怎么预表基督。大卫有两顶帽子，一顶帽子产业的君，如果今天看基督的话，很清楚怎么预表基督呢？基督做教会的元首。但是现在为什么大卫要做列国的元首呢？为什么基督要做万有之首呢？因为基督做万有之首，你看所有都伏在他的脚下，这就是十字架的得胜。在十字架底下没有一样东西不胜过的，所以我们的罪我们的肉体都胜过了。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你看见吗？一面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把生命供应我们，我们经历那个复活的生命，慢慢我们就长大了。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毕业了呢？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不要十字架了？不能。为什么？因为教会基督还是万有的元首，明白吗？基督万有的元首，就好像大卫是列国的元首一样。他的目的是什么？借着大卫你看到这张地图，借着大卫你看见神的旨意就完成了。所以同样的，今天在新约你看见大卫怎么样预表基督。所以等到你读的以弗所书，你读到第一章，读的末了，你忽然眼睛明亮。为什么眼睛明亮？因为你有一张图画是在旧约里面的，有一张图画是在诗篇十八篇里面的。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产业的君，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他是列国的元首，那是旧约。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那毫无疑问，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升到至高，他真的为我们升到天上，结果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不要忘记，就着他和万有来说，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君，其他都是臣。所以他们的顺服是降服，是被征服了，因为十字架把他们完全征服。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每一个蒙恩的人，一面是生命的功课，是生命成长的功课，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有肉体，我们还有自己，世界还在那搅扰我们，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些属灵的假冒。弟兄姊妹，天天接受十字架，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接受十字架的交通，然后你看见说我们靠着主就得胜了。等到我们得胜的时候，自自然然的我们又得着了一块地叫做摩亚，得着一块地叫做以东，得着一块地叫做亚兰，得着一块地叫做非利士，得着一块地叫做亚玛利。当你得着这许多地的时候，那最后你看见说果然是从什么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所以我想这一幅图画再清楚不过。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大卫神特别拣选他预表我们的主，因为在很多地方你看见他所做的是根据基督所做的。因为基督升到天上，一面他是万有之首，但是为着教会的缘故，明白吗？如果不是为着教会的缘故做万有之首的话，那意思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就有生命的，没有十字架的功课了。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那个工作一直继续的，十字架是历史的事实，但圣灵今天根据那个历史上的事实继续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在圣经里面才有讲到十字架的交通，才讲到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然后保罗才知道说原来有根刺在他身上， 他三次求告神，神告诉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你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从大卫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等到大卫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在他身上有个很高很深的旨意，一面他是产业的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却是列国的元首。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一个是旧约的图画，明白吗？新约有相对完全一样的图画。旧约是迦南地，新约在他里面得了何等的基业。那么等到神说，我的产，你做产业的君，就是我的自己的百姓，我自己的百姓雅各，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你就知道神是以他的百姓做他的产业。所以在新约就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是非常非常清楚，大卫和他百姓的关系是同样是神的产业，我们和基督也是一同做后嗣，他是教会的元首，同样一个生命。但是不要忘记，因着十字架的缘故，你看见所有的肉体，所有的死亡，所有的罪，统统怎么样，被他胜过了，都被他征服了，连死的毒钩都被他去掉了。所以我们常常经历十字架的得胜，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个版图才是完全的版图，最后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才能够完全达到的。所以我想这一段虽然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说明它，但是因为这是最难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今天读大卫的诗篇，如果这一点观念不清楚的话，你就很难从诗篇里面看到基督的预表。而且等到你读新约的时候，你好像很悬，不是吗？尤其你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你根本几乎不知道在讲什么。但如果你看见在旧约里面的图画，那是再清楚不过了。所以给我们看见大卫怎样做王，你就知道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升到天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那现在他为了教会的缘故做了万有之首，所以感谢主，现在靠着我们的主能胜过这一切，胜过罪，胜过死亡，因为他做了万有之首，没有一样东西不伏在他脚下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安全了，我们的产业就安全了，肉体就不再来侵扰我们，我们的己不再来搅扰我们，世界不再来侵略我们。那每一个人在产业，在他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就能够安然居住，生命当然就长大了，最后呢，你看神就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弟兄姊妹，旧约是图画，新约是真理。所以真正我们要明白新约的话，那个解释应该在新约。好了，那现在呢，我想我们稍微开一点的快车，那么下面呢讲到这个西安登基的，他做王以后，那么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呢，他做王的有四大事情发生，有四件事情发生。那第一件呢，就是他把西安城拿下来了，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在耶路撒冷登基，因为西伯伦到底离开别的地方太远了，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呢刚刚好是在哪里，耶路撒冷刚好是在犹大支派跟约瑟支派中间。你知道等到这个神分产业，接着约书亚分产业的时候，最早分到产业的是犹大，就是我们记得就是死海南边的一块大的土地，那是犹大的支派所在的地方。然后第二个承受产业的就是以法莲跟马拿西，那么那个就是可以说撒玛利亚的山地。那么我们要知道撒玛利亚山地有多么好，你就要看圣经里面这个雅各怎样为他的儿子们祝福，然后你看见这个摩西怎样为十二个支派祝福，你就知道说约瑟他所得那块地是最好的。那么结果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就整个，所以实在说在神的心目中，约瑟是长子。因为什么呢？因为流便污秽他父亲的床，所以他得了长子的名分。但是弥赛亚呢，君王呢，一直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大卫是犹大支派的，而且主耶稣呢也是犹大支派的。所以如果讲到十二个支派，最大的两个，一个是犹大， 另外一个是约瑟，很清楚的。所以他们所得的地可以说迦南地里面最好的两块，一块呢就是犹大的地，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约瑟所得那块地。但等到后来分产业的时候，这个便雅悯所在的地呢刚好就在中间，明白吗？意思一面是在约瑟以南，但一面又在犹大以北，所以你就知道说，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现在大卫不能在希伯伦做王了，他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做王。那么因为耶路撒冷如果是首都的话，那么十二个支派更容易连于大卫，连于元首大卫，那么很自然无论征战无论各方面你看见都容易。所以第一，大卫一定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要记得在约书亚的时候，虽然一夜之间约书亚的长日大概可以说把整个迦南的南半边的江山拿下来了，但是一直到大卫才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大卫坐在王位上，他做四件事。第一，他必须要拿下西安。为什么？因为西安是很重要，等一等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是西安？那么西安当然是首都了，首都当然是君王的京城。那如果是君王的京城，那很自然就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第一，他需要做的要拿下西安。如果他不能征服西安，如果西安仍旧在敌人的手里，那我们知道说一切都是虚假的。因为等到西安拿下来，然后呢大卫的宝座在西安，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完成了第一件事情，这点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讲到拿到西安的时候，拿下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好看一段的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六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够进去。然后下面第九节，大卫住在保障里，给保障起名叫大卫城。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大卫是生在伯利恒，等到天使报佳音的时候告诉我们，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基督。所以很清楚，大卫城一共有两个，一个是他出生的地方，一个是他登基的地方。所以什么时候他把大卫城拿下来了，什么时候他把西安拿下来了，不要忘记，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在西安山，就可以在这个城里面就登基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西安呢乃是大卫登基的地方，大卫登上宝座的地方。所以大卫的宝座设立在哪里，你一定要设立在西安。那么如果这西安还在仇敌的手里，那么你看见一切都是枉然。但是非常稀奇，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在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是个典型的战士，他在耶和华元帅率领底下，他打的战除了耶利哥是例外之外，他从来没有围攻过一座城然后把这个城拿下来的，因为那个消耗太多太多他们的元气了。所以为着保存实力，你看见这个约书亚所打的仗都是把这些精锐的部队从他们的坚固城里面把它引出来，好像引蛇出洞一样。然后只要他们在露天，只要他们在旷野，因为神答应他们，凡脚掌所踏之地统统是他们的。所以当他们追赶敌人的时候，你看一面追赶，一面神就把这块地就赐给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只能够打这种战争，他不可能打包围战，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训练了40年，最厉害的是他们赛跑100米，赛跑田径是没有人能跑过他们。所以等到经过40年训练以后， 等到真的以色列人追赶敌人的时候，你看见神带领他们的做法，那个办法不是围攻一个城，乃是从这个许多坚固的城里面把他们的蛇引出来。所以果然耶路撒冷的王呢，他一号召就把所有的精锐部队从他们的城里面就引出来了，然后就攻打基遍，没有想到最后打败的时候后路被切断了，所以后来花好多的功夫，约书亚的长日，有的人才回到他们的洞穴。所以你看见现在呢，约书亚办不到的，大卫呢居然办到了。那大卫是怎么办到的？不要忘记啊，如果耶路撒冷是京城的话，如果这是神的旨意，的的确确要让大卫在那登上宝座的话，那大卫任何的代价都应该做，对不对？他可以用所有的精锐的部队，因为你看光从约旦河东的就有12万人呢。所以现在如果用人海战术来包围这座城，他不可能拿不下来的，不可能拿不下来的。那么还有从罗马我们学过经验，我们知道罗马当时把耶路撒冷攻下来的时候是用铁锤啊去敲那个门啊，然后呢不管你这个门多么坚固，然后呢用铁锤一敲就敲出来了。但是很稀奇，等到大卫要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攻打耶布斯城的时候，这个城啊非常非常的坚固，他并没有把正规军呢放在城墙上，没有，他把所有的瞎子所有的瘸子放在城墙上，意思就是说你大卫不要来侵扰我们，我们根本不要用正规军队和你对抗，光是瞎子光是瘸子就可以把你挡住。所以要紧是什么？你能够把我们的瞎子打败，你能够征服我们的瞎子，征服我们的瘸子，你就能征服这座城。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城拿下来的话，这个瞎子的眼睛就开了，你就看见了，你就胜过了这个瞎子，清楚吗？所以很稀奇的一件事，当敌人这样做的时候，你看大卫有没有用墙，有没有在外面用这么多的武力，然后用锤成那个墙啊来敲那个城门，没有的。所以很稀奇，这一次呢大卫根本没流一滴的血，没有破坏一块的砖块，你看城墙上面没有一个缺口，是因为大卫要打进去得住这个城，征服了这座城，没有的，大卫没有。所以要记得大卫是怎么得住这个城的，不要忘记大卫怎么得住这个城，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当初我们信主的时候他怎么得住我们。当然我们的主可以用雷轰，可以用12万部队，可以用外面许许多，我们都是瞎子，我们不认识他。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大卫现在神的安排不只让他得着西安，而且让他一点一滴来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位比大卫更大的。大卫如果得着这个城是流血，大卫如果得着这个城让许多的石头都破坏了，大卫并没有这样做，大卫好像没有流一滴的血，没有用一个子弹把这个城拿下来，结果最后整个西安城整个耶路撒冷城就全部拿下来了。弟兄姊妹，同样的一件事，当初我们的主得着我们，他是用爱征服我们，他没有从外面一直敲我们的门，他从里面进来，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然后把门打开的。我们怎么得救？那个西安城，西安山的那座城也怎么被大卫得着的？好，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已经时间没有了，所以我想我们下午呢还要继续，请大家不要忘记带着你们的讲义，然后我们今天下午回来的时候，我们还继续回到这个到底大卫怎么把西安拿下来，有哪些诗刚好是形容这些事情的。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今天早晨对我们说话，无论如何的艰难，你的话总是说出去了，我们仰望你，但愿你祝福这些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